中共称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真的失败了吗？
这场革命如果他既打败了他的对象满清王朝，又接受了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我们还能够说这一场革命是失败的吗？
中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每逢重大节日，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都被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共真的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吗？
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华民共和国，由他所领导这场革命，就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彻底的背叛，而不是继承。
把真实还给历史，把真相还给人民。请看《新唐人透视中国》大型系列访谈节目《谁是新中国？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第二集。
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林丹。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推翻了中华民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称其为新中国。一直以来，中共一直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每年的重要节日，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都被摆放在天安门广场。那么中共真的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了吗？为什么辛浩年先生质疑谁是新中国呢？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谁是新中国》系列访谈节目《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第二集中，您将找到答案。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并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外国列强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共和政府施压，他们出兵堵截革命军北上，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1912年1月2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发表声明，如果清帝退位，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他将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举袁世凯担任。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并誓言永不使专制政体复行于中国，孙文于是辞职。3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之后呢，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军阀混战，所以呢，有些人呢认为呢，辛亥革命呢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看一个革命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这场革命与革命对象关系之间的变化。这场革命，如果这场革命本身战胜了他的对象，那他就是成功的；如果这场革命被他的对象所打败，那他就失败的。孙中山发动的这次起义，前十次起义都被清王朝镇压掉了，所以前十次起义都失败了。可是辛亥革命，也就是武昌起义成功了，不仅推翻了满清王朝，推翻了大清朝268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且从此结束了秦王朝之后2120年的君主帝制。这场革命如果他既打败了他的对象满清王朝，又接受了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我们还能够说这场革命是失败的吗？
那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辛亥革命成功的根本标志，就是因为他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具体的说， 就是他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近代史教科书里面所说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创建之后，中国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的。这本书说，中华民国在1912年元月1日创建之后，全中国政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法治学校遍布全国。当时在中华民国民政部已经注册的政党就有85个，团体22个，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在国会里面争取着各自党派的利益和席位。这就是说，不仅辛亥革命创造的一个国家是个新国家，不同于大清朝那样的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辛亥革命创造了中华民国是一个建立了共和制度的国家，使得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民意机关的中国有了民意机关，有了国会，有了参议院，有了众议院，使得从来没有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已经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的政治体制。这本书还说，如果没有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如果中华民国已经建立的三权分立制度能够继续的延续和发展下去，中国民主宪政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从政治上来看，中华民国它当然是一个新中国，不同于几千年的旧中国的一个新中国。第二，从思想上来看，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获得了极大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舆论自由，政治上的民主共和的成功必然要带来思想文化新闻舆论的自由。1913年7月，中国民间的报纸就已经有500多份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全国的50多家报纸同一天开天章反对袁世凯复辟，是因为人民掌握了自己的舆论武器，人民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这就是中华民国在思想上的自由所决定了的新闻文化出版的自由所带来的一个共和国的新气象，也是共和的新气象。第三个，有了思想自由，有了舆论出版的自由，自然就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蓬勃的生机。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是爆发在满清王朝统治的时期呢？而是爆发在辛亥之后，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不是爆发在满清王朝统治的时期，而是爆发在辛亥之后，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普及呢？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也不是爆发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而是爆发在辛亥之后，并且不仅创立了中国的新文学时代，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的新文学作品，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超越他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思想政治文化上给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进行自由拼搏砥砺的时代条件。第四，人民最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正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从1912年到1919年的8年当中，中国的民族工业市场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摆脱了满清王朝经济改革腐败的那样一种状况，使得整个民族经济在短短的8年里面的总投资等于满清王朝40年改革开放的总和。当时在中国，短短的8年间出现了煤炭大王、钢铁大王、火柴大王等各种各样的民族工业的巨子。而特别可贵的是，在1914年的3月15号，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创建的第3年的春天，一个没有任何政府派人去领导，一个没有任何政党去管制的全国性的工商联合会在上海建立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民间企业家们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工商业者联合会。我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4个大方面来证明中华民国确实是一个新中国。 我们从这四个方面也证明了辛亥革命确确实实是成功的革命，因为这四个方面的成功和进步恰恰就是辛亥革命的巨大成果，中华民国创建之后的一片新气象。
200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每逢重大节日，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都被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那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精神呢？
如果说共产党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革命精神的话，那只能是一个历史的笑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从理论上说，我们看一看辛亥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革命，共产革命又是个什么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个共和革命，它不是共产革命。什么是共和革命？追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平等的革命就叫做共和革命。它是不分阶级的，不讲斗争的，是讲全民的平等，全民族的平等的革命。而共产革命呢？共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其理论基础的，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其目标的。他不仅要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而且要用暴力手段来维护政权，作为这个政权的政治特征的。他和辛亥革命所讲的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大异其趣。所以从性质上讲，作为共和的辛亥革命和作为共产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是完全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这是一。第二，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所谓农民革命，有人又称为是流民革命。而所谓农民革命也罢，流民革命也罢，都是要推翻一个旧王朝再建立一个新王朝。所以尽管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却复辟了旧制度。辛亥革命不是，辛亥革命是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制度。它不是改朝换代，它是改朝换制。我们看共产党呢，共产党建立这个新制度吗？没有。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所谓的共和国的国号之下，在共产名义下带来的新的专制制度的复辟。所以从性质上来看，辛亥革命是个共和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是复辟了专制制度的共产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是志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革命。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恰恰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苏俄发动的这一场中国的共产革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传统中国农民起义造反给毛泽东灵犀一开，让毛泽东领导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式农民革命在现代的翻版。所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际上是共产革命加传统农民革命，它根本与具有完全现代共和意义的辛亥革命在性质上是完全不相等的，所以它怎么可能是辛亥革命的继承呢？第二个方面，辛亥革命的内容是什么？辛亥革命内容是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要允许人民有新闻言论舆论出版集会集社信仰任何自由。中华民国在创建之后，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追求这个共和的目标，开始迈向了这个走向共和的步伐。那么反过来讲，1949年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在创建了他的所谓的共和国之后， 思想上对马列主义有一争，在文化上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在经济上废除私有制，彻底铲除了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建立的基本规模和已经成就的基本基础，在对人民的态度上根本不讲人权，不讲选举，前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走共和的，后一个共和国是在共产的名义下复辟了专制统治的所谓共和国。辛亥革命要推倒或打翻的不就是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吗？如果这2000多年被辛亥革命打翻的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在1949年以后被中国共产党复辟了的话，那它还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吗？它恰恰是对辛亥革命的彻底的反扑和颠覆。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我们党从创党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要夺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的革命是志在颠覆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中华民国，那他还是对这个共和国的继承呢？他不过是对这个共和国的推翻和颠覆而已嘛。那么我愿意非常彻底明确的说几句话，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面的复辟了专制制度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共产革命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不是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中华民国的颠覆，不是继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对中华民国已经成就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破坏。人民在民国38年间所已经享受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自由，中华民国在其38年的历史当中，已经建成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皆为共产党所破坏，因此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特别是经济发展上、民生建设上，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他所领导这场革命，就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彻底的背叛，而不是继承。
今年8月20日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100周年纪念日。在这里，我们向为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而奋斗牺牲的先贤和先烈们致以我们的缅怀和崇敬之意。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谁是新中国》系列访谈节目的播出时间，请您注意我们的节目预告。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